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对习近平的误判逆转，中美博弈胜负已分，不理中方警告，日本会谈仍然提到台海，北京派兵参加俄罗斯东部军演，美国回应，德国法兰克福汽车游行，声援4亿中国人三退，非洲最高峰建高速网络，成打卡新景点。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美中正展开全方位博弈，除了实战军演，亦在开打电子战。但有媒体分析，这场另外空间的战斗其实胜负已分，中共完败，军方自叹打不赢。这场博弈之一的是佩洛西乘坐专机从马来西亚飞往台湾时，中共军方出动 J-16D 电子战斗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试图追踪定位佩洛西的专机。南华早报14号引述中共军队国防大学校长孟长庆的说话，目的是威慑，但是护航的美军列根号航母打击群以电子战力量实施干扰，导致中共军方的追踪行动失败。时事评论员文超表示，这个事件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中美首次在电子战场对抗，中共歼 16D 型电子战斗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都号称有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结果和美军一对抗就露了馅。他表示，现代海战有三个原则，先发现、先攻击、先摧毁，特点是短促而激烈，瞬息决定生死。结果中共军方在电子战第一阵就输了，都发现不到敌人，那怎样实施攻击和摧毁呢？基本是实战当中亦就输了。文超认为，这件事被曝光就讲明中共军队高层有人不想打，知道打不过美国人，自叹打不赢。此外，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对台湾实施报复性的环岛军演，美中双方亦展开了第二次电子战角力，而且台湾和日本亦共同出拳，美军向台湾周边海域调派了最少7架侦察预警机。演习期间，中共向台湾海域发射导弹，但未公布发射的导弹数量，但是台湾和日本却明确通报，中共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其中5枚导弹还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加拿大军事杂志专家平可夫认为，日本和台湾能够探测和跟踪共军的导弹，那是电子战战术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背后发挥了作用。文超认为，这一次中美实战已经过招，只不过是在另外空间打，在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交战，结果是中共完败。视频人士唐浩表示，北京这次大张旗鼓炒作，威胁佩洛西访台，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反而令到中国人对他极度失望。北京为了找回颜面，又对台湾展开一连串的报复举措。中共此前一直声称爱好和平，但是佩洛西访台就好像一面照妖镜，将中共的凶恶嘴脸和流民霸道一次性地全部都曝光出来。前美国副国务卿亚米蒂奇 Richard Armitage 日前表示，10年前他们以为习近平属于温和派，结果走漏了眼，因为习近平的集权，中国出了危机，出了问题，责任亦全部摆在他身上。现在观察人士黄克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内反腐，在国际上亦有比较强硬的措施，但美国没有做出很强烈的反应，平静地等待习近平掌握实权之后能够同西方走在一起。但他们发现中国政局正在不断地向左转，美中对抗急剧地上升，到今日拜登政府就是想退让已经没有的空间，美国政府已经逆转了对习近平的看法。唐浩说，这次中共威胁论可以说是不正自明，如今全球围堵中共的国际大格局逐渐已经定型，并将于未来继续扩大。日本政府官员表示， 日本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17号就台湾和乌克兰问题进行了长达7个钟头的讨论。受中共方邀请的日本国家安全官员秋叶刚男星期三前往天津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两人就国际地缘政治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北韩问题。在会谈前，有日本媒体猜测这次的中日会谈日方将会提到台湾相关议题。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马上向记者吹风，扬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但据法广报道，在会谈中，秋叶刚男坚持向杨洁篪传达了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并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国家安全秘书处的一名官员对法新社透露，秋叶刚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样谴责北京最近的武力展示。另一位消息人士称，秋叶刚男和杨洁篪还讨论了有关钓鱼岛的双边争端。台媒三立新闻报道称，中共一厢情愿声称台湾海峡是内海，日方理应不该对军演指指点点。汪文斌17号亦威胁外国无权干涉，但日方依旧提及台海相关议题，明显没有将中共的威吓放在眼里。中共国防部8月17号宣布，中共军方将抽组部分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另外参演演习的还有印度、白罗斯、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多国。尽管声明特别强调演习和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美国方面表示已经在密切关注中俄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中共国防部说，咁系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同双方共识。俄罗斯国防部话，东方2022战略演习将于8月30号到9月5号喺俄罗斯东部军区嘅13个靶场进行。目前为止，军演嘅细节有限。由于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中共喺台湾周边演习未停止，加上俄中自称合作无上限，这次北京派兵参与俄罗斯军演自然受到国际关注。路透社报道，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在俄国和西方国家对抗加剧之际拉拢北京，因此中共今年参与这场军演的决定和规模将为外界提供中俄双边关系状态的重要线索。战略情报专家黎贝卡科夫勒 Rebecca Kofler 告知霍士新闻，普京在俄罗斯军队仍然处于与乌克兰的激烈冲突中时，仍然坚持这个军演计划，这一点值得留意。俄罗斯和中共都视美国为他的主要对手，当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他们摆出要在东方在军力投射上挑战美国的姿态。而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大多数参与俄罗斯军演的国家亦经常同美国一起演习，亦有专家质疑中俄军演主要仲是宣传 show。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同日本、南韩、澳洲、加拿大等盟国两年一度的太平洋之龙联合海军演习，15号才刚刚在夏威夷结束。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随即宣布，已于16号凌晨于加州范登堡基地完成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美澳军机同框演习照片，两架美军 B-2 逆中轰炸机、四架 FA-18 大黄蜂战机，还有澳洲 E-7A 侦察机一同飞翔在太平洋上空。美军表示，近日同盟邦的军演是为了随时因应印太地区任何潜伏的危机。近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闹市区的街道缓缓驶来一长串的汽车，每辆汽车的车顶都竖有一块展板，上面的内容十分醒目，图文并茂，引来众多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原来咁系由27辆汽车组成嘅真相车队，喺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市中心环游，向当地民众传播四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嘅喜讯，呼吁民众认清中共嘅邪恶，并请当地居民签名反对暴政，共同解体中共。展摆内容揭露咗中共种种迫害法轮功嘅邪恶罪行，民众被眼前听到嘅同睇到嘅情景触动咗，有啲竖起大拇指，有啲鼓掌，有啲拍照。参与活动嘅人来自德国不同嘅城市，仲有来自瑞士同捷克。车队成员斯莱格尔表示，结束中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至今为止，全球共有四亿多人次退出了中共组织，但仍远远不够。中国人只要没有退出中共组织，就要为他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背负责任。因此我们好希望通过这种汽车环游行动，能够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拿出勇气来退出中共，这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安娜德 Annette 表示，他们的车队曾经三次在慕尼克游行，一次在博登湖周边，两次在柏林，三次在苏黎世。他对这次的汽车游行很满意，认为大家合作得很好，效果亦很好。他对记者说，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反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摧毁真善忍普世价值，结束中共，世界才会美好。他最后清晰地用中文说，打倒中共恶魔。坦桑尼亚境内矗立的非洲最高山脉吉力马扎罗 Mount Kilimanjaro 山上5895公尺高的顶峰，预计会在10月接通网络。日前政府国营的坦桑尼亚电信公司终于在半山腰安装高速网络，当局称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造，游客亦纷纷表示期待。根据卫报报道，去年坦桑尼亚政府计划在吉力马扎罗山的南侧建造缆车，引起登山客、探险公司、环保团体等组织关注。而在16号，政府通过国营电信公司宣布，在海拔3720公尺的位置设立好网络设备，已经可以连上网。新闻部部长纳佩更表示，开通网络将写下新的历史。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登山客和协作登上吉力马扎罗山是危险的，而家有了网络，可以更安全地处理意外。由于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写了《吉力马扎罗的雪》一书，令这座非洲最高山脉更加声名大噪，并被登录为联合国世界遗产，每年吸引约35000人试图攻顶，是坦桑尼亚和邻国肯亚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随着科技越发进步，登山客早已经在世界第一峰圣母峰 Mount Everest 上拍照打卡，因此当地政府亦考虑在吉力马扎罗最高峰基博峰 Mount Kibo 10月开通网络，吸引更多观光客朝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